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28章的第一节到第13节。以赛亚书第28章呢，它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对以法莲讲的，一部分是对那些辖管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说的。那么以法莲呢，在我的领会就是北国，就神选民的北国，以色列国。那么辖管这个耶路撒冷的话，就是这个以色列的南国，就是犹大国。不管是北国也好，南国也好，啊，那么这个他们都是神的选民啊，他们都是神的选民。那么今天讲到是以法莲，以法莲怎么样呢？你看以法莲的酒徒，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法莲到最后变成不是神成为他的满足，是酒成为他的满足。今天我们说基督徒，基督徒那个基督徒他是基督的徒了吗？不是这样啊，他是酒徒是什么呢？意思就是酒，他做酒的门徒，他做酒的跟随者嘛。这个酒假如能够让人的心欢喜快乐，或者让人的什么预表这样一个东西的话，就是神的百姓，神的选民，怎么到最后变成他不成为他没有成为一个耶和华的门徒，他没有成为万军之耶和华的军队里面的一员，他居然成为酒徒，怎么会变成这样呢？神的选民怎么到最后落成这样呢？下面讲到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最重要原因就是说，其实他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但是怎么样呢？他却不是以神为他的冠冕，他却不是以神为他所夸口的。不像保罗说的，我不指着别的夸口，我要夸口指着耶稣基督夸口，有没有？假如我们今天指着耶稣基督夸口，我们夸什么？今天你看多少外不信耶稣的人指着他的事业夸口，指着他的学问夸口，指着他的社会地位夸口，指着什么什么，甚至指着他的美丽英俊夸口，对不对？今天想想，不信主的人这样，那么信主的人到底指着什么夸口呢？还不是指着他的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地位啊，或者是指着什么，指着他有的一些的才干啊，指着一些什么东西夸口。正要他说你正要夸基督，夸什么？今天我们找那边陈哥，我们要指着基督夸口，不是讲道理，真正实实，你我们会指着基督夸口的是指什么？可以夸什么？保罗要指着自己夸口，只有夸自己的软弱，他也不以别的夸口。我这边就想到说，不，这些会变成酒徒的神的选民，北国以色列人，因为他们骄傲，所以怎么样呢？就以所夸的为冠冕，他们所夸的不是耶和华，他们所夸的是自己所做的那些东西。这些东西什么呢？这些东西就好像会衰残的花，会残子花。残子花是什么意思呢？开的时候很美的了，过一下怎么就凋谢了？凋谢的时候有多丑啊？你知道，我到美国去看到这70岁以上的美国的老人，那个鸡皮脸瘦起来。我现在想一想，他年轻的时候又何尝不是一朵花呢？是不是？到了现在怎么样呢？到现在变成残子花。任何人都是一样，任何个女人最怕是怎么样呢？最希望自己成为花，但到最后怎么样呢？怎么样都会变成残子花，
僵残之花。
那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是短暂的。我们人为什么用短暂的拥有、短暂的美貌、短暂人的夸奖，会过去的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夸口呢？今天有多少我们不讲不信主的人，我们讲神的选民，我们讲我们这些不是主的人好了，常常用自己手做过的事情在那边夸口，但是现在回头想想，我们手做过的事情又哪一件值得夸口呢？真正值得夸口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人因为相信耶稣得救了，这什么夸口？我今天再去传福音，但是耶稣不愿意钉在十字架上，不成就这个救恩，我讲了半天还不是讲了一个空虚的东西。什么叫骗子呢？骗子就是卖一样不存在的东西给人家嘛，啊，给人家无穷的希望，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付出那个给人家无穷希望，那个听到的人想要得到这个东西，把钱给了骗子，怎么样？骗子没有办法有东西可以给他，就是这样啊。今天我们讲到说，我们今天我再说， 我在宣教和田20年，我所做的一切，假如现在里面没有真正蒙恩得救的人，我所做的一切东西夸口都是将残的话，而且是已经残的话。多少人从前已说，哎呀，你们在这边真是对村子帮忙很大，你看农场什么场，你先去永泰看看那个农场干什么。我好几次讲到这个东西，哎呀，你们猪羊的真成功，到最后什么通通卖卖掉，反正有参加这个股份工的怎么样，一家分到15400块钱，假如你满60个工的话，有什么好夸。我到现在越来越发现，只要是我们人手所做的跟神无关的东西，怎么样，为了夸奖，为了夸耀自己的，成为自己的，什么叫做冠冕呢？冠冕就是那个荣耀嘛，冠冕就是那个掌权嘛，王的冠冕就代表他的掌权嘛。今天你看，人要用什么东西来掌权，人要用什么东西来夸耀，不是用耶和华为我们成就的，乃是用我们人自己手所做的夸口的话，怎么样呢？都叫江禅之话，而且是真实的。今天有多少人服侍主服侍了一辈子，到最后他会后悔，为什么后悔呢？啊，不可一世所做的事情，等到他下来又怎么样？真的有一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官场上面一样，做官的时候这个车水马龙，这个从官场上退下来又怎么样呢？门口落阙，那一份的凄凉，那一份的苍白，那一份的这个说不上来的，我的人生岁月是不是白费了？我觉得这是神的选民北国以色列以法莲的写照。但是我要问的是，今天不信主人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写照？是。那么我们说我们是跟随主的人，我们说我们是神的信耶稣的跟随者，我们是相信耶稣的，怎么会结果是一样呢？因为我们所要的东西跟外邦人要的是一样，都没有要耶稣，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上次我跟大家分享到新年新人的时候，今天为什么多少人信了耶稣以后还不是新人？因为他虽然信了耶稣，他不愿意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还愿意在世界上，所以他怎么样？他没有办法变成新造的人。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4节讲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难道哥林多的人没有信耶稣吗？信耶稣也有可能不在基督里，他喜欢的不是基督喜欢的，他爱的不是基督所爱的，是不是？他所行的不是基督所行的，是吧？是不是？就好像我跟你讲一句，就好像一个老中跑到美国去，是吧？你人已经在美国了，但是你不一定在美国里面，为什么呢？你看中文不好，吃中国饭，是不是？上中文礼拜，搞到最后怎么样呢？你在美国一点点那一种美国西方人的味道都没有，你是一个实实足足的老中。今天有多少信耶稣的人？信了耶稣有没有信？有信。他有没有在基督里的？没有。基督的话他不说不听，基督的事他不做不行，是不是？到最后怎么样呢？他还是个十足老我自己的人，就是很顽固的中国人。对不起，我这个中国人很可能一个信耶稣他是个墨西哥人，他是很顽固的，还是一个墨西哥人，不是这个基督里面新造的，他可能还是一个西方人。为什么他还要坚持西方那套东西，对不对？这个我是一个比喻讲。今天以色列人，以色列北国以以法莲所代表，他为什么到最后会跟不信主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他看中的不是主所看中的，他要的不是主所要的，只是他自己所要的。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想想，我们今天到主面前，我们以什么夸口？我们到主面前只能来夸我们的软弱，我们到主面前只能够夸他自己永远长存的爱、怜悯、赦免，爱我们爱到底。不然你在教堂里面做了翻天覆地的大事，你看看再等10年以后，你看看这些是什么意义？什么意义都没有，我告诉你。假如我们做的事情让人真正能够因为接受耶稣悔改了，是不是啊？这还存到永远呢？不然的话，我们做的这些东西，聚会怎么安排，歌要怎么唱，唱歌是要站起来唱，还是坐下来唱，是静静的唱，还是要拍手唱，又是什么啊？聚会这样安排，听你的听我的，有什么？有什么好夸耀的？你看今天就是因为我改变了一种聚会的方式，以至于呢教会复兴了。讲这些话的意义在哪里？我们要很小心，以法莲会这样，我们难道不会这样？ 有的时候会有一种考验，这个考验一来怎么样呢？这个考验一来怎么样呢？看呐、啊，足有一大能大力者，等到有一天我们真是面对这位行审判的主的时候，他又象征冰雹，又像一个毁灭的这个暴风，又像仗义的大水，怎么样？我们在面对这一位大有能力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手里面自以为夸耀的这些东西存得住吗？在地震里面震得掉吗？像八八这个大水来的时候能够载得住吗？一幕一幕的历史，你知道，假如我们是在那个不能震动的国里面的话，你管你地上地震，管你地上泛大水，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就算地上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可怕的是，我们真的不在那位坐着为王的那位主的里面，我们只是在世界上我们自己以为什么样的里面。假如我们还不醒的话，我们就会遭遇到像以色列人以法利所代表的以色列人所遭遇的一样。我刚刚开始读不太懂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要必向下令以前出售的无花果，看见这果的就注意，一到手就把它吞吃了。这个我刚开始读不太懂，后来我去刚刚那分享分享，我就有点懂了。你看，你要争基督教里面地位，对不对？这好像一个出售的果子，你要对不对？谁都要，到时候你就被人家吞吃了。就你要的东西，对不对？假如是有限的东西的话，比如说地位只有一个，总干事只有一个，对不对？你要，哇，这个好像夏令以前什么叫出熟的果子呢？假如有一些果子是一年才结一次，是吧？刚刚第一发成熟的果子，大家都想吃。你们不在山上，你们不知道，我们在山上就知道了。很多的水果是一年一次的，对不对？哇，到最后怎么样呢？这个果子越采越青，越采越涩。为什么呢？晚一天别人采掉了，明年怎么样？明年怕这个等到再熟一点的话怎么样呢？又不得吃了，所以更提早去采，你知道吗？山上人吃果子越吃越酸，越吃越酸，吃到最后爱吃酸，怪不怪？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什么叫做出熟的果子？等了一年，好不容易有这个果子熟了，大家都想要。基督教的机构里面总干事只有一个，你想要总干事，做总干事来成为夸耀。江蚕的花就像夏天以前出熟的果子一样，你想，因为只有一个职位，你想别人也想的时候，别人就在私下要把你采下来把它吃掉。这么真实的，你好好去想，在我们眼皮底下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再能干，别人的能力不如你，别人的心机高于你，别人的手段高于你，结果你怎么办呢？你再有能力，你也要从这位置下来，像什么呢？像被人家已经摘下来吃掉的果子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假如你以这个位置来夸耀你了不起的话，别人就也想得到这个位置来夸耀一下。只有一样东西它是无限的。所以有一天我这样讲，我说人要我所拥有得着的一切，宣教士的名称，宣教士的工厂，宣教士他要我通通给他，对不对？我连耶稣都可以给他，还有什么东西不能给他呢？耶稣是无限的，我要他，你要他，大家都要他，还要不完的吗？但世界上有很多人手所建造起来的。拿我来讲，我从来不觉得永泰的农场是我的，我从来没有觉得瓦邦的工厂是我的。谁要你要，你用各种的手段要，都是你的。那怎么办呢？因为你也不能拿走我那一份，我在主面前为主做的，你也拿不走。你要想争这个工厂怎么样，你也好好在那边做。等到你不好好忠心努力的做怎么样，你拿到了这工厂，有一天上帝刑罚你，比你没有拿到这个工厂刑罚更重。这么厉害的。所以别人说弟兄，你怎么会不恨人家？人家私底下给你这么搞搞搞，对不对？哎，我说没有，这个我有的东西你要我通通给你，除了老婆以外，我常常讲这个话，除了我老婆，你我有的东西你要拿去，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好可惜的。我有主，还有什么呢？但是很可怜的是什么呢？以法莲，他以他自己一切的夸口，到有天他自己有的一切以为是好的东西，别人都要把它夺走。你看看 你很努力在那边做了一件事情，把它做成功了，你好不容易想要用这件你手自己做的东西来夸口的时候，我还不说在世界上哈，世界上更是这样，对不对？你夸口妹妹，我做了立法委员呢，多少人还有要把你挤下去，他在私下又在开始运作，又在这搞了，对吧？今天在信业村当中还不是，我们以为我们花了多大的精神，付了多大的代价，好不容易做起一个工厂，好不容易做起一个什么东西，对不对？你在出力的时候，别人在旁边说风凉话，在那边干，等到你做成功了，怎么样？他搞个手段要来霸占你所做起来的东西。等到有一天你不以这份夸口的时候，就给人家拿去了，你也不会痛心。等到有一天我们真是以这个夸口的时候怎么样呢？别人拿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在那个地方好像很痛心，很难过，很失望。这是一幅很真实的一个图画。以色列北国以法莲来代表的，他们就是这样专靠自己，专以自己手做的来夸口，到最后在神面前站立不住，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是为主做的，所以他们的下场是这个样子。好，但是反过来讲怎么样？他反过来讲，到那日第五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名的荣冠华冕。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是神为我们所存留的公义的冠冕，得胜的冠冕。主给我们的冠冕是真正值得夸奖的，值得我们夸口的冠冕。这个冠冕是耶和华所给的，不是我们人的努力去争取的。当一个人为了得冠冕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个冠冕绝对不会疼的。他为了主去做了一些东西，主啊，我为你做，做到最后就是什么？做到最后什么都没有，我也心甘情愿的。那这个冠冕才会是他的。今天基督教里面有多少的人在传道的里面，就像成功神学很多的理论，我说它是理论，它不是真理，它只是个理论。这个理论里面多少是你想要得什么吗？你只要这样，多功利呀！做像不像做生意啊？上帝的冠冕，耶和华的冠冕绝对不会给那些为了要想得冠冕而在做一些事情的人，这个冠冕只会给那些怎么样呢？为了神，就是学会了属灵功课都会有的生命的冠冕。他可能什么都没有做，贝鲁归回以后，他把他的心全心全意的归给耶和华上帝，不再拜偶像，他都会有生命的冠冕，更何况还有公义的冠冕。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得胜的冠冕，有许多的冠冕。你为今天一个人为了生命的冠冕怎么样呢？他会装生命的，他去找一些生命的果子挂在他的这个行为的里面，让人家以为他有生命的冠冕，他不可能得到生命的冠冕。这个叫做作，这个叫演戏，这个叫假冒为善。什么叫做剩余之民呢？剩余之民就是死剩下的那些不悔改的，倒在刀下，不倒在刀下的也被野兽来追赶，是不是这样？是吧？不然就是被瘟疫来侵蚀。那一些余剩的什么呢？那些余剩的，那些归回的，那些经过许许多多患难的，他还坚持他是神的百姓，以后不再拜偶像的，这些什么？这些就是余剩的民了吧？是不是这样？以色列最后是被亚述所灭。那些余剩的有多少？我真的不知道，圣经里面讲。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讲到北国被掳以后还有归回，没有，只有南国有归回。所以这个以法莲所代表的北国以色列国到底有多少剩余的人，多少余剩人，我不知道，但是是少数，绝对不错。我再说，今天有多少的人害怕站在少数，今天在世界上怕在少数，大家都穿这样衣服，我不穿这样的衣服，这个怎么跟得上潮流呢？今天有多少人在基督教界是啊？今天大家都流行拍这个聚会拍手，我不拍手，不是跟不上潮流吗？我的意思没有去这个唱歌不拍手的背书啊，我只举个例哈。那从前的新人为什么唱歌不拍手呢？因为大家都不拍手，我拍手不是变成我是个异类吗？是不是？今天人常常害怕在少数的这一边，但是假如少数的真正得着主的，他才能够得神所赐的冠冕的话，你怎么想？我们去跟潮流吧，啊，还是我们要跟随主？ 假如跟随主是少数人，你也跟随主；假如跟随主是多数人，你才跟随主。那是真心跟随主吗？余生的是少数。我再说，当一个人怕在少数这一边的，跟世人没有两样。当我们怕不站在主这一边，不跟从主的，我们才真正会有羞愧，我们根本就不会在乎是多数还是少数。一个是我们手自己要建立起来的冠冕，当作冠冕；一个是耶和华所要赐给我们的冠冕。到底我们现在有的是哪一种的冠冕？我们对待仇敌没有力量，但是一个依靠主的人，不是那一个依靠主的人靠自己在那边对待仇敌，那是耶和华是他面对仇敌的力量，是这样。下面讲到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在这边不能够不分享。这个以法莲为什么变成囚徒？啊，这地的人为什么变成囚徒，东倒西歪？因为祭司和先知都会因为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妙行失败。今天你就要去想想，今天在普世。每一个说是讲台传信息的讲台传道人所讲的，你就知道他们讲的多少是真的东西。以色列就是以色列国，或者是以法莲所代表的神的选民，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囚徒？因为祭司先知错解末世，谬行审判。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不听他话的，把他判定是什么？判定是叛徒，是不是这样？一个拍他马屁的，是不是啊？对不对？讨好他的，跟他出很多馊主意的，是不是啊？帮助他得到什么地位的，说他是好弟兄，是吧？这叫什么？这叫谬行审判的嘛？什么叫错解末世呢？他自己想要做，他自己想要推到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把圣经解释成是这个样子，是不是这样？人会变成酒徒，是因为有一群醉酒的祭司跟先知。你去看看，什么样的祭司跟先知会带出什么样的人来？你去看看，有一些有很美好信徒这个情况的信徒，你知道他们就有一个什么这个祭司跟先知在带他们，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就算有一段的光阴不是很理想，因为他们带着自己这个信耶稣人带着自己的期盼在跟随这些先知的时候，但他至终怎么样，他会得着先知所正解的这个神的话语，让他们能够得着喂养，而且能够生命丰盛成长。我们不能用现在的光景来衡量，现在的光景是过程的话，你过一段时间看，我们只要真正是在神的面前，我们得什么叫做什么叫做错解呢？什么叫做正解呢？正解跟错解是你解的那个末世，那个末世是真的还是假的？任何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就是一件假的事情，我也可以把它假成对，你相信吗？我王某人这个本事，随便你讲任何一件假的事，我可以把它假成对，给它正当性，你相信吗？我有这个本事，啊，好，他说你讲讲魔鬼啊，哎，你别讲魔鬼，魔鬼也不错的，他至少很勤劳，诱惑信徒他很勤劳，是不是？他从来不偷懒。今天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你要把它讲成对，你只要不犯假设逻辑上面的错误，让人家可以没有东西可以反驳，这好像存在一个存在能够存在没有瑕疵的一个理论，不代表是真实的东西。今天我们解释圣经，解释都可以解释很对，但是我要问你，这是真不真？不真就是谬解错解。就是，假如今天我们讲的东西都不是真的，都是道听途说来的，你怎么办？啊？ 你讲社会上面的现象都是用自己的一套解释，而跟这些事实都不吻合了，你怎么办？会带出一群怎么样的人来？会带出一群把任何事情都做解释却一事无补的信徒，就像酒徒一样，说了很多的酒话疯话，对他自己一点益处帮助都没有，就变成这样。什么叫东倒西歪？不能控制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叫东倒西歪嘛，是不是这样？你说被圣灵充满不能控制自己，那还是行圣灵神行神要我们行的嘛？而被世上的酒这些东西控制自己的这些行为，不由不得自己的话，做出来事情不是丢耶和华丢我们神的脸吗？而这个根源在哪里呢？以法莲的人会变成酒徒，是因为他们的祭司跟他们的先知都东倒西歪，都被酒所困。这是一件好像先知讲了那么真实的一幅图画。那我要讲了，跟我们无关吗？我们好好把这样一个场景摆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来看看啊。你不要对传道人不满，有什么？圣经早就讲了嘛，圣经里面没有要你跟随传道人，要我们跟随主，不是吗？不是吗？哪怕他说他是先知，还有真先知假先知嘛，是不是这样？我们总要在神的面前，你跟随主你就能够分辨哪一个是真先知，你不跟随主你永远不会分得清楚谁是真先知谁是假先知。你是一个真正经历主的人，你才会知道他讲的对讲的错，他讲的真讲的假。我们对主没有经历的，不跟随主的，你根本没有去分辨人家讲的这个东西到底真的还是假的，对的还是错的，你没有可能经历的，你没有可能去分辨的。假如今天信耶稣当中充满了一群真假也分辨不出来，对错也分辨不出来的人的话，那你怎么办呢？他生活里面要以什么东西来做依循呢？还不是到最后人家给他酒他就吃酒，人家给他吃毒他就吃毒，对不对？搞到最后怎么样呢？身体搞坏了，心灵搞坏了，到时候去怪谁啊？没有关系，我们只要回头，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败坏的地步了，就是被亚述所灭了，就是被亚述所掳了，我们顺服神，慢慢成为那个少数余剩的民，我们有一天神还要把他得胜荣耀的冠冕赐给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盼望。下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假先知也好，这些祭司不合神心，祭司因酒被酒所困，东倒西歪搞成这样子。那还有一个什么呢？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最可怕的是他们讥笑真正为主说话的先知，嘲笑他们的意思就是高看自己，他们以为他们是大人了，不是光光刚刚断奶的孩子，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了，我很成熟了，哪需要你假借，哪需要你借着神的名来给我，这边又加一点，那边又加一点，这边又添一点，那边添一点的，这样来烦我呢？到最后怎么样了？到最后发现说，这一些人主要借着外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意思是什么呢？把他们掳到外邦人掌权的地方去，让这些外邦人来嘲笑你。哎，你们不是信靠神的吗？怎么你们会这样、这样、这样啊？是不是？这是讲到以法莲的结局。讲到什么呢？讲到不相信先知的话，到最后怎么样呢？神要用事实来替先知为他我再整理一下，就到有一天神会为那些他所指示吩咐先知说的话的先知来背书。你说是加的吗？耶和华说不是，是我加给你的，命上再加。你什么说是先知加给你的？根本是我的意思。今天我们好好想想，我们说是主的器皿，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说的，神有没有替我们背书过？有没有？啊，哦，这才是关键。 我们老师要人替我们背书，到最后怎么呢？人轻看我们，人拆毁我们，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神有没有替我们背书。神怎么会替我们背书呢？因为我们做的正是神要我们做的嘛。这么清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今天凭着自己的意识做的事情，神怎么会替我们背书呢？假如这句话是神要我们说的，神怎么不替我们背书呢？这件事情神要我们做的，神怎么不替我们背书呢？神替我们背书，我们会在乎别人的绩效吗？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会在乎别人同意不同意吗？啊，会不会啊？就不需要了嘛。就像我做最在做的事情，我到最后我心里没有任何的，人家说我吸毒也好，人家说我干什么也好，我心里面一点都不难过。为什么呢？我一想到主知道，一想到敏文跟我讲说继续，我知道，我根本什么难过都没有。为什么呢？你们这些不知道我的人乱想，你们很多的目的要打击我也好，要想得着我所有的工厂也好，要想得着你们自己想得的，怕我得了你们得不到的也好，你们各式各样的原因讲我也好，没有意思，没有关系，因为主知道我是什么，我的太太也知道，弟兄你做的一切我都知道，就是呢，就那怎么讲？就是说。大家能够了解我的意思吗？假如到有一天别人在讥笑你的时候，神又不替你背书的时候，意思就变成别人的讥笑一点都没有错，我们真的就是这样的人、难过也只是觉得说好像做了坏事被人家抓到了，这种没有面子的感觉而已啦。假如不是的话怎么样呢？假如不是的话，神替那些被人家讥笑的先知背书的时候，那个先知的把握是什么？神啊，我没有辱没你的命令，我没有违背你的命令，是不是这样？那些听假先知的，那一些按照这个东倒西歪被酒所困的祭司跟先知的那些人就变成酒徒，是不是这样？有一天他们的冠冕就变成江蚕的华，他们所夸的口通通落空，是不是这样？你看这段圣经以赛亚讲的那么清楚，是不是我们的光景呢？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